顺丰员工牵报复巨浪，顺丰快递被爆卷俄乌战争，特尼西亚数百人抗议，要求确定公平总统选举日期。湖北数百人被盗用身份注册公司，内情曝光。华春莹失言，引网络嘲讽。涉非法开采金矿，中国公民在印尼被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3号。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向大家推荐三高代谢宝这款产品，它已经帮助很多人改善了新陈代谢和各种身体功能问题。很多购买者反馈，使用三高代谢宝后，他们的血压和血糖水平有了显著改善。特别是台湾雅小姐分享，她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妈妈在使用后记忆力有所改善。为了深入了解，我们采访了三高代谢宝的研发者兼董事长陈长云先生。陈先生解释说，阿兹海默症现在被视为糖尿病的第三型，是胰岛素阻抗引起的。三高代谢宝中的成分，比如苦瓜、肉桂、姜黄和绿茶的儿茶素，能够有效改善这个症状。陈先生特别强调，姜黄和儿茶素等成分对促进海马回细胞的再生极为关键，不单止可以帮助抑制病理性萎缩，还能够促进细胞的新生。陈先生指出，现代生活方式导致活动量减少，很多人的新陈代谢功能下降，长期坐对身体健康极为不利。三高代谢宝可以调整身体新陈代谢，改善整体健康。如果你对三高代谢宝感兴趣，或想了解该产品是否适合你的症状，请拨打免费咨询电话+1-800-520-5201。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公民记者赵兰健曝光了最近比较爆炸的消息，被陈浩剥削的中国顺丰快递员工一怒之下，在网络上揭露了顺丰公司子公司违反美国对俄罗斯禁运措施，向俄罗斯出口包括军民两用物质在内的管控物项，促请美国财政部即刻将顺丰快递母公司及各子公司列入 SDN 制裁清单。这种较量持续了一个月，吓坏顺丰公司，这位员工亦被全网封杀。 SDN 黑名单是美国针对其认定的恐怖分子、军阀、暴政官员或美国认为损害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人，以及国际犯罪分子例如毒贩执行制裁的名单。该制裁名单由美国财政部辖下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管理，名单长达1500页，至今已有上万人或组织受到制裁。中国公民记者赵兰健评论说，顺丰公司这次要跨立。据快递小哥说，他在顺丰华林分拨区工作，每日本班早收工后还要马不停蹄做小件区的事，做完歇一阵后再去发件区帮忙，未经必要的休息就被其他班组做。在这个过程中，在早上5:41被龙车撞伤。小哥哭诉说，顺丰上班好像受刑，我的受伤就发生在小件区做事的过程中。不过华南分拨区发布通知，认为他未按照公司操作要求进行作业，单人单手从龙车前端拉曳转运龙车，并以此为由对他处以四类责任，记大过处分扣10分。小哥说，在这个之前几日，他已经在安全员处签字认领处分，但是被公司使用诡计，因此还计上当的结果。至此，小哥一怒之下表示，三月底看到证人证明后，我觉得我还是太善良了，必须来一个更大力度的打击，并在3个礼拜内付诸实施。他说，4月中旬 他向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处报告，顺丰以纺织公司为掩护，积极参与向俄罗斯出口包括军民两用物质在内的管控物项，促请美国财政部列入 SDN 制裁清单，首次引进第三方物流企业参与，并由非顺丰航空飞的国际货运航线参与合作的深圳地平线速运公司，是长期为俄罗斯跨境电商 Dream Ocean、 Wildberries 等平台提供跨境物流综合解决方案。地平线当前的唯一股东是深圳市洲际投资公司，成立在2014年5月7号至2022年9年。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中央政府持股占比超过七成。小哥表示，妥妥的国有企业绝对位列美国制裁名单，每星期两次来里花湖机场装货、机械设备、零配件及电子产品等。这些被美国政府列入管控物项的军民两用商品输出到俄国，顺丰的子公司深圳地平线速运、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积极参与其中。根据美国第14024号行政命令，这些公司可能面临美国二级制裁。在如山铁证面前，作为实际控制人大股东的顺丰自然亦逃脱不了。四月，美国财长和国务卿相继在北京严词警告，支持俄罗斯会面临严重后果。他揭露，洲际投资自2014年5月7号成立至今，有这样一家子公司，他的使命似乎只是为风卖网、地平线的设立而存在。为什么顺丰成立一家子公司，要多此一举设置复杂隐蔽的股东关系呢？原因不难找到。2014年2月克里米亚危机爆发，2014年3月中至12月末美欧相继对俄实施一系列制裁，这个就是顺丰计划成立对优电商平台的国际大背景。他还表示，这个世界上和美国对着干，同时还能够活得滋润的闻所未闻，强如苏联硬顶了几十年，最终以崩溃收场。小哥亦向欧盟在中国微博留言，请欧盟积极介入调查，恰断他的赴欧洲航班，禁止欧盟企业与其合作。赵兰健表示，顺丰已慌了，动用了全部高层力量封杀这个逆反员工账号。新浪微博已将这位顺丰员工微博账号删除了，但是这个制衡一个月的动态较量已被欧盟和美国所察觉。在全球各国都对习近平和俄罗斯勾兑的敏感当下，横空出世的顺丰公司介入一场国际战争，必将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很有可能顺丰公司将会遭受制裁，顺丰公司将会因此破产，或者破财消灾到什么程度，都是最近的有趣热门看点。这位新浪微博叫工商认定申请实录的顺丰快递员工，必将成为张扣扣、杨佳一样的英雄符号，更会比直接动刀的英雄多一层足智多谋色彩。赵兰健并坦言，顺丰这种巨无霸公司亦克扣员工工商费，这种虐待员工的行为即使被曝光亦无杀伤力，因为中国本身是没有人权社会，而将顺丰勾兑俄罗斯，变相参与一场邪恶战争的勾兑，这种国际社会敏感丑陋行为浪费在各国交锋敏感的时刻，这个是一场巨大的反杀掀翻行动。北非国家特尼西亚12号有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首都特尼斯，要求释放被监禁的记者、活动人士和反对派人士，并确定公平的总统选举日期。这次抗议正值特尼西亚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针对记者、律师、活动人士和反对人士的一波逮捕浪潮。特尼西亚警方11号冲入律师之家，逮捕一向激烈批评总统萨伊德而闻名的律师兼专栏作家达克马利。在同一日，亦有另外两名记者被捕。选举委员会稍早表示，选举将按照事情举行， 但随着为期五年的总统第一任期即将结束，目前还未公开选举日期。萨伊德在2019年经过自由选举后上任，但是他在两年后关闭民选国会，并转移通过法令进行统治，进一步获得额外的权力。萨伊德亦接管司法机构的权力，反对派说此举为政变。萨伊德曾多次批评反对派争夺总统职位的行为，指反对派抵制上一轮国会选举，但同时专注于总统大选。反对派表示，由于媒体受到限制，以及著名反对者和活动人士遭到监禁，目前的政治氛围不适合选举。反对派在12号呼吁为投票营造干净的政治氛围，其中包括结束对新闻和政治自由的限制。反对派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高级成员克米里说，今日没有公平选举的氛围，亦没有日期，当局正在镇压反对派律师和记者。克米里是救国阵线的成员，今日的抗议活动是由该阵线举办。他接着说，11号突袭律师之家的事件是一个危险的先例，将使得独裁政权延续下去。特尼西亚最著名的候选人之一穆萨尔入狱数月，至于另一位候选人扎内迪，则是从法国宣布他将参加可能举行的总统选举。不过外界预计，他如果返回特尼西亚就会被捕。萨伊德指控潜在的总统候选人是叛徒，并在国外寻求保护，但是他并未具体讲明他所指的是哪个。多年来，湖北省孝感市有数百位村民在不知情下被盗用身份注册了公司，莫名其妙地成了大老板。此事曝光后引发舆论炮轰。今年4月下旬，孝感市大吴县吕王镇刘园村上百位村民发现被注册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而且经营状态至今为存续。据陆媒报道，该村共有216名村民被办理了个体工商登记。村民汪增猛表示，他和父母三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了5个体工商户登记。由于父母有病需要申请医疗救助，被告知因名下有商户登记不能够办理。汪增猛的父亲汪瑞良在2019年颅内发现肿瘤做了手术，一只眼失明，另一只眼看不清。当他去办残疾证及申请补助时，才知道其父名下有一个2012年办的个体工商营业执照。2023年7月，汪瑞良申请另一项大病救助时，又发现被登记了两个个体工商户。同年10月，其母亲做了心脏搭桥手术，申请医疗保障时，他名下亦发现个体工商户的登记信息。汪真猛说，经过查询，他的身份信息亦被注册了商户。汪真猛一家的事曝光之后，村入边的人纷纷上网查询自己的信息，发现自己的身份被盗用注册公司，其中2011年至2013年办理的工商登记最多，近几年的2022年2023年仲在继续登记。公开资料显示，柴油种植为大吴县的支柱产业之一。2022年软油茶干果产量约7700吨，柴油产量1540吨。大吴县县长包克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村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初步核实可能涉及套取油茶种植类国家政策资金。5月11号，该村村民向潇湘晨报表示，村民在村民微信群反映此事后，微信群被解散。此事引关注后，村官联系村民注销执照，但很多村民不同意，他们想将此事搞清楚，到底哪个冒用了他们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哪个对此事负责。当地村民表示，村入面有上百人被注册了营业执照，有些企业都存活了10多年了，但是当事人却毫不知情。更离奇的是，这些盗用村民身份信息的营业执照 年报每年都有人填写，审核仲能够顺利通过，究竟是边个肯同暗箱操作啦？迫于舆论压力，5月12号大吴县官方通报话，2011年至2023年，吕王镇原工商所邓某、方某等人在市场主体增量行动中，通过镇政府工作人员获取刘园村部分村民身份信息，违规办理工商营业执照154个，涉及村民134人，同时查出其他乡镇违规办理工商营业执照84个。目前这些执照已被注销，此事引发大陆网民的炮轰，上面都是卸得干干净净，敢讲没受益，敢讲之前不知道，尤其发起考核指标的上层部门欺上瞒下，造假太多了，何止大误，不想讲，全国都有这种虚假增量案，哪个下达的市场主体增量行动计划的？荒山喷绿漆，一些指标一些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为保住乌纱帽的手段，依此类推，以后还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事，都是灰产。全国各地这种营业执照买卖非常严重，大部分拿去电商平台开设账号了。阿波罗网报道，9号晚华春莹的一个短片引发数万网友热议，有趣的是华春莹在短片中将普遍信仰读成了普遍信仰是欺骗的骗，出现上升一样的滑稽效果，而且他所讲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遭到众多网友的一致冷嘲热讽。其中最令中共感到害怕的是，他想用中国人民的血肉筑成铜墙铁壁，而评论区留言显示中国人明确表示不会这样做。短片中华春莹讲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的普遍的信仰，是欺骗的骗。根据字幕，华春莹可能想讲普遍，没想到却讲成了普遍，是欺骗的骗，出现了上升一样的滑稽效果。在阿波罗网记者查看这则短片时，评论区已经有8万人留言，而点赞人数只有1万。网友在留言中以各种方式发表对华春莹言论的冷嘲热讽，评论比点赞多，大家觉悟都提高了。迷惘的睡不着，看了短片过后我瞬间就累了。细个的时候我以为我真的是祖国的花朵，童言无忌，祝六一节日快乐，祖国有难我一定给予高度重视，贯彻落实计划方针，放心，祖国有几爱我，我一定会加倍还给祖国。看到这些评论，有网友总结话，网管去睡觉了。5月11号根据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的一份声明，印尼当局逮捕了一名涉嫌在婆罗洲进行非法开采金矿的中国公民。综合彭博社和印尼媒体报道，该部在星期六的声明中表示，这名嫌疑人的名字缩写为 YH， 他雇佣了80名中国公民在婆罗洲西加里曼丹省吉打邦县的一个非法地点开采和生产金锭，被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官员以及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警察刑事和调查局逮捕。星期六晚上，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矿产和煤炭工程和环境司司长苏宁迪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经发现嫌疑人 YH 在犯罪现场进行了未经授权的活动。苏宁迪奥表示，到目前为止仍在对已生产黄金总重量进行深入调查，计算国家总损失，并对相关各方进行调查。此外他解释说，这些调查结果始于调查人员对某金矿石许可证的开采活动进行监督、观察、研究和检查的行为。调查人员发现了地下采矿活动。能源和矿产资源部表示，吉打邦工厂没有合法的运营许可证。该部声明说，经过调查发现，工人已将矿井延长至 1.6 公里以上，并扩大了隧道， 据称嫌疑人在一些当地居民的帮助下经营这些矿井，这些居民为他们提供包括家政和餐饮服务在内的支持。印尼能源和矿产资源部仍在调查非法金矿产品销售地点。非法采矿在资源丰富的印度尼西亚很常见，国有矿业公司 PT 天曼说这是影响其财务业绩的一个问题。根据印尼法律，未经许可进行采矿活动，最高可判处5年监禁和最高1000亿印尼盾罚款。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